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啱啱过去的礼拜日，香港政府逮捕了多名纪念六四事件34周年的民众。香港警方宣布以破坏公共和平为由，拘留了23人，并以妨碍警察的罪名逮捕了一名53岁的妇女。今日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推特上对该消息表示震惊，并呼吁香港当局释放任何因行使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而被拘留的人。今年香港各地的安全措施明显加强。6月4日当日，港府部署了多达6000名警察，包括防暴和反恐官员。数百名警察在维多利亚公园以前纪念六四活动的地点附近进行拦截和搜查，并部署了装甲车。香港往年纪念六四的烛光首日活动如今被迫取消。港人及很多来自大陆的华人在全球其他地区，例如台北、伦敦、纽约和柏林等城市继续纪念六四。礼拜日，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决定不改变今年的石油减产计划。此前，该联盟主席沙特已经宣布进一步自愿减产。在奥地利维也纳的 OPEC 总部举行的会议上，这个由 OPEC 及其盟友组成的23国集团同意将此前的减产计划延长至明年。 OPEC+ 还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将在2024年1月至12月期间，将该联盟的石油总产量限制在每日4,463,000桶。该石油生产联盟由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主导，挪威商业情报公司雷斯塔能源公司高级副总裁莱昂表示，它的减产可能会在短期内推高油价，但之后的影响将取决于沙特是否决定延长减产。总的来说， OPEC+ 现在已经在书面上减产每日460万桶，但由于一些成员国不能够生产出他们的配额，实际减产量约为每日350万桶，占全球供应量的 3% 以上。礼拜日下午，一架轻型飞机在美国境内偏离航线，闯入了华盛顿特区上空。联邦政府出动了4架 F-16 战斗机对其追踪拦截后，该飞机在维珍尼亚山区坠毁。当局在现场没有找到幸存者。一名官员表示，美军没有对这架飞机进行击落。根据军方通报，当 F-16 战斗机试图与这架民用飞机取得联系时，民用飞机的飞行员没有反应。联邦航空管理局纪录和消息人士指出，这架私人飞机从田纳西州的伊利沙伯顿市机场起飞，前往纽约长岛麦克阿瑟机场。该飞机注册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昂科拉电机有限公司。事发时，公司总裁的女儿、两岁外孙女和保姆都在飞机上。飞机为何会偏离航线这么远，以及飞机坠毁的具体原因，目前尚未清楚。当局表示，联邦官员正调查这宗事件。上个礼拜六，美国驱逐舰中运号和加拿大导弹驱逐舰蒙特利尔号在穿越台湾海峡时，一艘中共海军驱逐舰突然向中运号的船头横穿过去，迫使美国军舰减速以避免碰撞。当日，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加拿大防长阿南德各自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批评了中共军方危险的拦截行动。礼拜日，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在香格里拉发表讲话，他承认中美冲突对抗将带来不可承受之痛，但同时他将中共的拦截行动、台湾及南海问题的责任全都归咎于美国。《华尔街日报》对中共非专业军事行为发表社论话，美中意外对抗的风险正是增加。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以安抚的方式作出回应，有令习近平认为软弱的风险。但中共战争鹰派需要明白，他们的军事挑衅使美国政府更难寻求双边关系缓和。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文件显示，前副总统彭斯已经在今日提交了2024年竞选总统的文件，正式加入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竞逐的行列。 彭斯预计将在这个礼拜三亲自发起竞选共和党提名。当日彭斯仲迎来64岁生日，目前尚未清楚彭斯是否能够筹集到足够资金，以便能够同其他竞选对手进行有意义的竞争。据消息人士透露，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礼拜二将加入竞选，北达科他州州长白根亦计划在礼拜三参加竞选。西共和党候选人总数达到10人以上。民调显示，川普目前仍然是共和党的领军人物，紧紧控制住构成共和党相当大一部分的选民基础。各族提名的候选人越来越多，令共和党内部不少川普的反对者担忧，反川普的选票可能会被分走，最终将党内提名交给川普。近日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指出，全球多国在 COVID 疫情期间的封锁政策造成的损失远高过收益。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4号报道，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的科学家调查了近20000项关于疫情控制措施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各国严厉的封控措施对降低 COVID 死亡率的作用微不足道。例如与瑞典等国家相比，严格封锁使得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是减少了1700个死亡案例。该研究得出结论，数据显示与强加的惊人的附带成本相比，封城挽救的死亡人数只是九牛一毛。研究作者还说，这个表明封锁是一个失败的承诺，它对国民健康的好处微乎其微，但却为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代价。封锁很可能是现代最大的政策错误。今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及其首席执行官兼创办人赵长鹏。证监会指控币安在美国经营非法交易平台，并滥用客户资金。证监会说，币安和赵长鹏滥用了客户资金，甚至将其转移到赵长鹏控制的一个交易公司，交易公司 Sigma Chain 从事欺诈性交易，使币安的交易量看起来大过实际情况。此外，币安还秘密混合了数十亿美元的客户资产，并将其发送给第三方 Marriott 公司，由赵长鹏拥有。证监会仲指控币安出售了本应符合投资者保护规则的加密货币，包括 BNB 和 BUSD。《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监管机构多年来一直是关注币安。证监会和司法部在2020年底向币安的美国分支机构发出传票。在众多加密货币公司倒闭后，美国官员在过去一年加大了执法力度。今日美国和印度政府表示，美印已经达成未来几年的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此举有望增强印度的国防制造能力。当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到访新德里，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面。美国国防部在新闻稿中说，两国的最新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将在空战和陆地机动系统、情报、监视和侦察、弹药和海底领域等方面快速跟踪技术合作和共同生产。印度国防部表示，美印防长还讨论了区域安全问题，并承诺加强所有军种的业务合作，以支持印度作为印太地区安全提供者的主导作用。奥斯丁告诉美联社记者知，美印防务伙伴关系很重要，因为双方面临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看到来自中共的欺凌和胁迫、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其他跨国挑战，民主国家现在必须团结起来，维护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上个礼拜五，印度东部发生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铁路灾难，一列客运列车在奥迪沙邦一个火车站附近脱轨，十几节车厢散落，部分车厢落在对向的轨道上。之后，另一列客运列车在对向轨道上撞到脱轨的车厢，造成该列车的几节车厢亦脱轨。截至礼拜一，事故已造成275人死亡、1175人受伤，其中382人仍在医院医治。事故所在地区火车客运和货运已经开始恢复。 印度总理莫迪前往事故现场，并去医院探望受伤人员。他礼拜六承诺，呢次事故的任何责任人都会被追究。印度铁路部部长礼拜日表示，事故原因和责任人已经基本确定，电子导叉装置的变化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印度时报礼拜日援引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说，信号方面的人为错误可能导致了这次碰撞。今日苹果公司在 Cupertino 召开2023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推出了首款混合现实头戴式设备 Apple Vision Pro。这款头戴式设备将是自2014年发布 Apple Watch 以来，苹果首个主要新产品线。使用者在戴上 Apple Vision Pro 装置时，仍然能够清晰观看周围的情况，不会影响现实的交流，同时只是通过手指就能够直接操作画面，无需额外的控制器。它具有外部摄像头，允许用户在混合现实中与数字内容进行交互。 Vision Pro 具有提即光影变化，可以随机摆放布局、缩放大小。在使用 App 时，能够看到各种 App 的画布，在任何空间呈现或者叠放，将 2D 信息转化为 3D 形象，同时还能够还原使用者真实的人物形象，呈现出真实的空间感。这款设备是 M2 晶片加 R1 晶片的结合，能够提供超强的算力以及超低的延时。Vision Pro 设备将在 Vision OS 上运行，这个是苹果的全新操作系统平台，它将能够运行多个应用程式以及 3D 引擎。 Vision Pro 售价$3,499，将在明年初推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